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丁月。
好，我们今天呢给您带来非常多的消息啊，一个呢是关于我们上一次在上次节目中跟大家有介绍过的，就是 SB57号法案，就是加州的民主党参议院呢在推行啊，推行在一些大的城市要设立叫所谓安全注射站这个法案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啊，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初选就在 around the corner， 就下星期二了。那么关于选举的事情呢，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些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另外呢，同时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关于这个选举啊，跟我们的话题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提出什么看法，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另外呢，明天就是6/4了啊，其实现在呢，在亚洲就已经要就是6月4号当天了。对，那今年是33周年，在33周年之际啊，这个今年6/4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会要来探讨的。
嗯，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就打开着888-275-1628，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随时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啊，参与我们的讨论。
嗯哼，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法案的进展吗？
是57号法案啊，那这个呢已经是其实是叫什么？不叫指挥夫人，就是
back and forth 好几轮了，
对，好几轮了。那最新进展是怎么样呢？
是，那么这个法案呢，在6月1号的时候又经过加州参议会 assembly 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审议哈。那么在这五位委员的审议过后呢，他们以5-2的投票结果啊，一共7位，5-2投票结果把这个法案给通过了。
嗯
啊，那么在通过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法案在众议会的一个第三次三读了啊，叫做 third reading。那么在这之后如果再通过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法案就要过了，就要成为一个现实了。那这个法案刚才新田有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让在加州主要的大城市包括旧金山、洛杉矶、奥克兰这样的城市呢，政府出资建立一个帮助人们安全注射毒品的场所啊。那么同时这个法案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包括加州，任何形式的就是帮助协助注射毒品都被认为是一种重罪哈，一种联邦重罪。那所以呢，这个法案其实是为了给参与所有这个安全注射中心项目的人员一个去罪化的这样的法案的保障。那么所以这个结果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预料到哈，您对于加州想要推行这种安全注射中心是怎么看的呢？提案人是说希望能减少吸毒过量致死的这个案例数哈，但是呢，在这个听审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很多反对方举证说，在加拿大、纽约、旧金山也好哈，就是并没有达到当初他们所设的这个目的啊，尤其是在加拿大开立了这个几年之后，吸毒过量致死的人数不降低反而增加啊，同时呢给周围的社区治安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坏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样，这7位啊众议会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这些民选代表们仍然投票通过了它，接下来就要看它接下来在加州议会的进展了。
没错，好的，那么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提案啊是有自己不同看法的话呢，现在还是有机会跟您自己的州议员啊去反映您的想法。
对，因为这个法案毕竟它还没有完全通过嘛，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相同或者不同看法都是表达的一个机会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法案，因为非常有争议性，很多华人都在讨论啊，我们就很快的更新一下。
好的，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初选的话题啊。因为这个6月7号下周二呢就初选日，而现在呢就已经是在投票了，因为可以提早投票，尤其这个周末可能有很多人想要去投票。我们呢针对这个选举的事情啊，再跟大家来更新一些消息哈。首先呢我们要接着上一期上个星期五的节目，因为后来 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非常热心的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了一下呢，他就是线下的，因为节目已经结束，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上星期问，他说这个党派的问题，对吧？党派所属的问题，我是一个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选民，我可不可以投其他党派的候选人？那当时呢，就是我很快的做了一个回答哈，那后来另外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提出一个疑问，他说好像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又整理了一下思绪，也去继续就是更仔细查了一下一些信息哈。那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比较全面的来回答，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已经登记是共和党人，或者说我登记是民主党人哈，或者无党派人，那你在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应该怎么选？那我先讲，就是说不说这次选举，就一个非常 general 普遍性适用的是怎么来投票哈。那在加州呢，首先它是一个top two primary。 什么叫 top two primary？ 就是说我们初选的时候啊，它是开放性的。OK，基本上是开放。什么叫开放？
来，
你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属性的呢，你普遍上来说，你可以投其他党派的这个候选人。不像很多州哈，包括以前加州也是这样，它是 closed primary，就是说都是在党派里面先要党派先提出就是选举。
而且他们会
推举一名候选人。那大家记得吧，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是
对吧？那但是呢，就是我现在讲普遍性的哈，就是先介绍加州这个初选是怎么回事。但是后来加州十年多前可能就变了，变了，变成 top two，就是说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一个职位得票最多两名候选人，不管他是什么党派的，他就进入大选，或者说复选，就11月份的选举。OK， 这叫 top two primary。OK， 这是加州跟很多大部分州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改变之后，就意味着说，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登记的党派是什么，都不影响我们投候选人，是这个意思吗？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OK，
那现在就涉及到下面比较具体的哈，跟党派呢有相关的地方。
OK，
好。那在加州呢，可以说有三种候选人的职位。什么叫三种？就跟党派有关。第一种呢，就是党派提名的公职。党派提名公职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总统。对不对？
Yeah.
总统。还有一个就是党派的县中央委员会，比如说民主党圣塔克拉县中央委员会。民主党圣塔克拉共和党圣塔克拉县中央委员会。这个都只能在党派里去进行。OK， 就是他在初选的时候。
也 make sense 啊，就别的党的怎么来选我们的委员会呢，是吧？
但是呢，有一个例外是什么？
什么？
如果这个党派他开放给无党派人士来选，也可以。
OK，
那在加州呢，民主党他就开放给了无党派人士，或者说是独立党派人士，就是我没有所属党派。那民主党他的总统选举和县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他就说，哎，我除了你，如果你是民主党人，当然你要可以来选，但如果你是无党派的人，你也可以来选，就是提名这个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民主党县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
但这无形之中不是有点好像把无党派人士的这个 preference 也算到民主党当中了吗？
对，这个就是他实际起到的效果。但是共和党他就说，我只让共和党选民来投票。这个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县中央委员会和我们的总统。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职位呢是等于是选民提名的职位。选民提名的职位呢，就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了。
有哪些呢？
主要就大部分的州长、副州长、州务卿、主计长，我们上次讲过的，还有财务长 treasurer， 总检察长 attorney general， 还有保险专员、评税委员会、州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全都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了州级的。你就可以这样记哈，州级的，当然还包括什么呢？就是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也是这么选的。
这也都是体现选民意愿的嘛。
所以呢，这个就是 就比如说一个我们的州长，
嗯，
他现在这次好像有25名候选人，
嗯，
民主党的、共和党的、绿党的、无党派的都在里头，
嗯，
那么不管你选民是什么党派的，
嗯，
你都可以选，你选任何一个你认为可以当选州长的。那最后呢，他统计在这25名候选人中间，哪两个得票最多的进入大选。
嗯哦，OK，
但是呢，不管你这个投第一名得票多少呢，你就不能说我得票50%以上了，
嗯，
不管你还是要跟第二名去做这个最后的一个决选，
嗯，角逐 ，OK，
哎，好，嗯，那这就是，所以这叫 top two primary 哈，
嗯 OK，
而且不，你选民不分党派，
嗯，
第三种职位哈，第三种公职是什么？它叫无党派公职，
哦
，OK， 无党派公职是什么哈？你如果去注意的话呢？
嗯
像有些这个候选人，他后面就不说没有 R 没有 D，
嗯，没有备注，
没有备注他的党派属性，
嗯，哦，
这些就是的。那包括什么呢？
嗯，
包括这个公共教育总监 Superintendent，
嗯，
然后一些司法部门的公职很重要哦。
哦，
就包括 DA District Attorney，
哦，
地检长。
OK，
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这个地检长的重要性了。
没错，
司法部门。
嗯，
还有呢，就像圣塔克拉县、阿拉米达县的县议员。
哦，
对，还有这些 City Council，
嗯，市议员。
哎，这些全都是无党派的。你看不出来哪一个候选人他是什么党派的，
嗯，
他不会标注的，
嗯。
也许你私下里知道，但是他不会标注。
哦，
那这些无党派职位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大家听好了哈。
嗯，
他呢就是说在初选中间，他也是所有的一个职位的所有的候选人都在竞争各种党派的，他可私下里就是各种党派肯定有嘛，
对啊，
他没有标注，
嗯，
那选民你可以投票给任何一个人，
嗯，
然后最后呢，假如说他初选中获得多数票的话，最多票数他如果是超过了50%的得票率的话呢，
嗯，
他就直接当选了，就不用决选了，
所以他就根本不需要参与11月的中期选举了，是吗？
对，就假如有那么一个就是 top one，
okay.
这个一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
嗯，
他是得到这样的一个50%+1票的这么多的票数的话，
嗯 okay.
就不需要去11月决选了，所以这就是就说尤其重要哈，
嗯，
因为有很有可能这个人就可以直接当选，
嗯，
当然如果任何一个候选人都没有能够得到那么多票数的话呢，
嗯，
top two
哦，还是 top two，
对，这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就要去决选，
okay.
好，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嗯，
那所以讲起来呢，就是其实初选本身就非常重要，
嗯，
有很多人就说，哎呀，不用，我等到这个大选的时候才去投，那个更重要，其实不是的，
嗯，
首先第一个，你想要选的候选人，他如果进入不了 top two 的话，
嗯，你就没有选的机会了，
对，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种无党派的公职，
嗯，
他有可能哪一个候选人就得到半数以上票了，
嗯，
决选就没有了，
是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晓不晓得这一点啊，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 keep in mind， 然后呢这个周末或者下周一下周二一定要去投票，把你的声音发出来，
嗯，
那么现在我想也就回答了我们那位听众朋友的疑问，
是
对，就是说因为他说，哎，好像不是说你
不看党派，
不看，
嗯，
好像你党派你所属党派的可以随便投，
嗯，
好像不对。那他这个话也对，
嗯，
那也不对。就是这次呢，
嗯，
就在这次初选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年是中期选举，
嗯，
没有总统选举，
嗯，
当然县什么党派的县中央委员会有没有选举，那我们这个就先不管了哈。
嗯，
所以呢，从这次初选来说呢，基本上就是。你不管什么党派，你都可以去选，
都可以投，嗯，
哎，
对，但是接下来的总统大选到时候就有不一样了，嗯，
对对，
好，
嗯，
OK， 好，谢谢新田非常详细的解答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中期选举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希望从我们这儿获得更多信息的，或者您对于这次选举哈有一些 preference 想跟我们透露一下，
嗯，
尤其前几天我们看到世界首富 Elon Musk 他说，哎，我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民主党，我现在觉得他们是恨美国的，我现在要改投共和党了，
嗯，
而且这个趋势我们看到全国性的统计，还蛮大的哈，就是过去几个月从 民主党转成共和党的人数是从反向转的，是三倍。所以哎，这是代表今年选举的一个趋势吗？难道说共和党的候选人更有优势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
对，在加州是怎么回事？在湾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趋势？在我们的华人听众华人朋友里面，华人选民里面哈，有没有什么样的趋势？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经历呢，都欢迎啊，非常鼓励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最后的这几天呢，出去投票是最最重要的，
没错。
对，那有的可能朋友可能有说，哎呀，我是符合资格的选民，但是我这次我好像没有来得及去登记哦。哎，
那
怎么办？
哎，我们休息一下，等下继续聊。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对于初选啊，加州的初选，您有什么呢？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呢，有什么样的想法，都欢迎您打热线进来啊，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刚才呢，就是谈到了这个，就是选民登记，如果你是符合资格选民，但是呢 ，for some reason 哈，各种各样原因，你没有。登记，你没有登记，因为他登记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好像是在选举前的，对，大概是30天之内啊，之外、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参与这次选举了呢？那加州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那呢是不是这样子的？您呢可以甚至到了这个初选日的最后那一天啊，6月7号。晚上8点之前啊，你都还有机会去参与投票。怎么参与呢？就是你就是可以到投票站啊，或者说是选务处办公室哈、或者选票站，他你都可以去临时哈、现场去做登记，然后他不叫现场登记，他就说对，也算是现场登记吧
，conditional
有条件的选民登记。然后呢，你给你的选票呢，也就是一张有条件的选票。什么叫有条件选票？就是他不会马上就把你数进去哈，因为他要核实一下你的选民的资格。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万一啊，您是错过了选民登记，但是又听了我们节目，或者说听到朋友说哎呀这次选举怎么重要，你想要去做这个投票的话，所以还是有机会的。另外呢，就是一些有几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些提醒或者说 tip 啊。一个呢就是你，因为像有的朋友，就是尤其我上次采访的一些朋友嘛，他们就觉得亲自投票其实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因为如果你听过上次节目或者错过上期节目，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听一下。哎，这个邮寄投票和亲自投票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假如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亲自投票然后去排队，然后要现场在那里画哈，会不会很花时间，对不对？那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其实这个有史以来哈、美国人公民选举的时候他们都做的一个什么事情呢，他你记得吧，他都会给你发一个选票样本，早早的就邮寄到你家里了。
对，
其实这个为什么的哈、是让你先在上面你就可以去圈去点圈，然后就去决定。一个是当你可以去阅读啊、阅读就是
选票内容
哎去做决定。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样本选票样本上面，你就可以先把它先等于是像投票研究，先把它选好。选好了你就带着它，你是可以带着它的去投票站。然后你就要去问他们要一张就是平整的完全没有折过的选票。然后呢就在上面就按照你的选票样本呢去再去复制一下
OK
你要投谁，这样你就会很省时间。
就不是现看现决定嘛。
对，或者你通过那个投票机投票当然就是说现在他们就是说你要安全的话呢就是要拿纸张的投票然后选完之后去扫描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是可以帮你来省时间的。还有一个提醒是什么哈，有的人可能有的我们华人也特别的比较积极，就是觉得要去在最后一刻也想要去帮某位竞选人候选人去拉票之类的哈。那有一个规定哈，在投票的任何的一个投票站投票现场它的 100英尺范围之内啊，是不可以进行竞选助选的活动的。
哦，
所以这个在100英尺之内啊，否则是违法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拉票的距离哈，场所的选择。
对，那你也不能说，哎，我带一个 pin 啊，带一个什么、
哦、pin 也不行啊，
不行，穿一个这个 T 恤上面有写着、
哦、
请支持候那某某某候选人、
哦、
都不可以，这都是属于一个助选的行为。
嗯，所以大家小心哈、嗯、尤其是万一被您的反方的对手们看到了有可能会有麻烦哈。
哦，对，但然后就照道理就是在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他一看到他如果熟悉这些规定的话、
嗯、
马上会叫你走的。
哦，
哎，因为这个是违反法律的。
了解了，对，所以这些新田做的这些提醒都非常重要哈、嗯、这个我们如果大家想要投票然后大家都多加小心。我还想到有一个、
哎、
是之前我们的记者去这个 Santa Clara 选务处的时候啊，那个选务委员分享的，他说很在加州还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几年都没有投票、
嗯、
他把你算成不积极的选民，
对，
然后他就不会提前寄那个选民的本子
手册、嗯、
对，然后呢也不会寄那个邮寄选票过来、
嗯、
所以呢就是说就提醒大家，如果你过去几年可能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关心政治啊选举啊，那你今年想投票可是发现我怎么没有票呢，没关系哈，就可能是因为加州的这个规定造成的。
对，当然是五次选举你没有参与的话、
嗯、
他就算你是不就是 inactive 了。
对
对，
所以就提醒大家呢，去您所在地区的选务处把您自己给 active 一下。
对，
你就跟他说我今年想要投票，然后呢看需要办理什么样的一些手续，一般来说是告知他，然后你可以在现场领取选票，然后就可以去投了。
对，就属于有条件的选票。
是的、嗯、好，那这个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大家的啊，在接下来6月7号了啊，马上就到的中期选举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提醒。
对，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哈，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提醒的，我非常高兴，我们上次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甚至等我们结束了哈，他还继续的打电话进来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有机会呢把这些话题哈，就是给大家解答的更加的完整。
嗯，没错，对，所以同时也提醒大家早点打电话，
是
因为等一下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话题嘛。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不要错过跟您交流的一个机会啊。888-275-1628，888-275-1628。
好的，那么现在今年呢是64的33周年啊，今天6月3号。
嗯，
那在中国大陆亚洲就已经是4号了。
嗯，
对，所以呢这个今年也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想聊一下这个话题哈。
没错，
哎，那在尤其是在去年之前吧，
嗯，
中国以外呢就是其实全球最大的纪念六四的活动是在哪里，就是在香港、
嗯、
哎，对，连但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哈。
嗯，
那但是呢从去年开始、
嗯、
在香港正式的这种纪念六四周年的活动呢也是不被允许了。
嗯，因为这个国安法的出台是吧。
嗯，对，那去年的时候呢还有些就是有些香港活动人士他还试图哈要去维多利亚公园呐、啊、
嗯，维园
、
嗯、
但在今年是完全不可能了。
哦，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纪念六四民主运动的可能性和声音已经完全被打压下去了。
对，那已经33周年了，纪念这样的一个日子哈，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嗯、
尤其是像香港这种坚持了30多年的纪念活动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哈。
嗯，
那这个呢，也是大家可能有些关心的人就会想的一个话题哈。
没错。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去年这个国安法通过之后，有很多的香港人其实出走了。对吧、
嗯、
除了有一些啊、哦、其实现在那个智联会
嗯
就主要的组织这个活动的
嗯
一些人呢、嗯、目前还被关在监狱里，像李卓人啊等等哈、
嗯、
那对有些人呢他们就已经出走，包括台湾、英国特别多，还有加拿大各地的哈、
嗯、
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是有采访了几位就是在台湾的香港人士、
嗯、哦，他们是因为这个受到中共的打压、嗯、所以去到台湾了是吧。
对对对、嗯、那像其中就是有一个都是就是比较有名的艺术家
嗯
啊，叫黄国才先生、
哦、
哈，黄国才先生他呢就是他非常特别的，就是说他是一个视觉艺术家。
嗯，
他之前他就是 之前在过去的十年啊，在香港的这些60周年啊、七一游行啊、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里面，他都通过他的艺术作品哎来参与这些活动。
哦、
像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七一游行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做了一个3米高的一个艺术品，就是叫 Red Giant。
哦，
就是红色的
巨人，
对，他是参照他这 idea 就是从日本漫画《进击的巨人》里面出来
的
创意，对，然后他就做了那么大的一个，然后当时也很轰动哈、在香港。那今年呢，他去年他就出逃了，去了台湾，然后他就把这个艺术品呢，同时也带到了台湾，所以在今年啊，今年就在现在此时此刻呢，在台湾他们就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他的艺术作品包括这个红色巨人，现在就在中正纪念堂进行展览。
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个中共推行国安法之下哈，就被认为说已经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嘛，但是呢，这些想要把自由真相传递下去的声音，大家仍然在坚持哈。香港不让我发声，我就去到台湾。而且除了台湾之外，我看到哈，在节目开始前我查了一下，现在今年有9个国家、27个城市，也包括我们湾区哈，都在进行大大小小各种不同形式的，而且是系列性的纪念64、33周年的活动。
对，所以这位黄国才先生，这也是他的一个，他说他想要表达的，他说。今年呢，他们这个展览名字叫什么？叫 Transformation of Resistance， 就是叫英中文叫什么？就是
坚持的改
反击的、反击的转变，这种 resistance、就是阻止中共的这种攻击的一种转变。他说这种转变是什么呢？他认为今年就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标志性的一年。
为什么？
为什么？原来呢，在主要在香港举办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因为香港现在已经不允许了，被控制了，被掌控了，然后呢，但是反而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推到了全球，那27个城市，他说遍地开花。那他说为什么呢？这就是标记着，他说标志着六四纪念不仅仅说是纪念不幸，就是那些英雄和王者啊，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悼念。他说也是他说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说是要把这些六四英雄他们的英灵的他们的一个精神，把它提炼出来，就是抗击中共。而且这种抗击呢，是大家已经认识到，尤其包括美国啊、西方国家、澳洲啊，
是
等等，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共的这个对全人类的一种威胁。所以他说我们只有这样来纪念六四呢，才会是真正的慰藉英灵，就是他们所未成的事业呢，有人在继续。这样，他说，热爱自由的人们呢，才能够获得自由。
是，所以这个对于六四哈，我想很多人啊，在如果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话，会不会也引起您的一些感触或者是回忆呢？
是，
哎，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等一下呢，欢迎有感触哈，或者您对于六四纪念活动，您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分享，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也会带您关注我们旧金山湾区本地的一些纪念活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丁月。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抱歉，刚才呢有一位郑先生啊，我们就是错过了您的电话，但是呢您还可以马上打电话进来，打回来啊，我们希望能够回答您的问题，或者说听到您的分享。888-275-1628。
刚才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其实谈到今天是六四啊，因为在中国大陆呢已经进入到6月4号，我们是6月3号嘛，是距离89年发生那场天安门屠杀呢已经是33周年了哈。
对，
虽然香港不能再纪念，刚才新田讲了很多人追求自由的人，我们把 他们把这种声音呢继续带到全世界各地哈。
对，包括我们旧金山啊，那在旧金山他们办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是在旧金山呢，是在这周一开始哈，我们当时也有记者去采访啊，后来我们有做相关的报道嘛，在旧金山花园角有一个重塑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立起的那个民主自由女神像啊，那他们呢每年都会以先清洗这个女神像，让它重焕光辉啊为这个仪式吧。展开系列的这种纪念活动。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在旧金山的同样是花园角啊，他们还会举办一个烛光悼念活动。那么这场活动就是专门纪念在33年前啊，这个8964天安门广场上逝去的那些亡魂。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哈。其实谈到这个，对于这一场天安门大屠杀哈，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去实际统计出到底有多少死难的人数。
对，而且在中国六四是一个禁忌的词汇。
没错，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其实刚好也是在这个系列活动当中的一部分哈，是在我们加州如果大家有就是开车公路旅行，从咱们湾区去到拉斯维加斯的话，会经过15号公路嘛？那个旁边有个非常显著的六四的标志哈。
对对，它叫自由公园。
自由雕塑公园，对，没错。那么这个自由雕塑公园呢，也是以就是说反抗中共暴政啊，然后传递民主思想为一个立基点的一个这么雕塑公园嘛。那他们呢，在明天也要进行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很特别哈，它这个活动呢是重塑了这个展现六四这一段历史的一个纪念碑，上面有碑文，同时呢也有部分死难者的名字。然后呢我有采访这一次的主办人之一，也是自由雕塑公园的这个创办人哈，陈维明，著名的华裔的这个华人雕塑家。那他就介绍，他说他们明天这个悼念活动呢，会把现在已经证实的统计在案的203位啊，是在六四当中的死难者的名字呢第一，他们首先已经刻到碑文上了哈，同时他们要把他们的生平姓名、年龄这些信息全部都诵读一遍。他就跟我们讲说为什么这样，其实会花很长时间哈，203位，而且不光是讲他们的名字而已啊，他们的生平都要讲。他说呢，因为这些先灵们哈，他们为了中国追求这种自由民主的精神，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觉得这是对于他们最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尊重的方式吧。而且他谈到一个很有意思一点啊，他说他在整理核实的时候，有一位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有人是北大的、清华的，还有就是专门他们有一位，他说是学习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他说当时看了他感触特别深，他说哎呀，这个人居然死在了他所投身热爱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研究的当中哈。因为他研究共产主义，但是却死在了共产主义的这个枪口之下。所以他这个是我昨天采访他的时候，陈维明先生就跟我们来分享的嘛哈。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一点，他们会重塑一个中共病毒二世的一个雕像。
对，以前我有报道过他们这个雕像被中共的特务给毁了嘛，
毁了，
而且也后来成了 FBI 的一个破案的一个例子。
没错，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就会在明天把它就是作为一个重塑开幕的仪式哈，也作为纪念六四33周年的活动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把这重塑这个病毒，
对呀，
对呀，作为纪念六四的
很好的问题啊。所以我也问了这个陈维明先生，为什么哈这么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当那个家长看到民主女神像，六四已经过去33年了，但是这些冤魂在天安门倒在血泊当中的学生和市民，他们的冤还没得到昭雪。那么中国还处在红色恐怖之下，因为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吧，在89的时候，因为民主自由没有在中国胜利，所以他这个专制的延续吧，就造成了最近的这一两年来的那个病毒的传播。如果我们想当时，如果33周年，中国在学生的抗议活动当中，走向了开明的、开放的、民主的一个制度的话呢，我想中国也不会发生现在这么大规模的瘟疫，这个 COVID-19。 啊，什么奥密克戎，全世界范围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嗯。这个就是陈文明先生哈，跟我们讲为什么他把落成中共病毒二世作为纪念六四的一个意义。他说，如果当时成功了，可能我们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灾难哈。
嗯。
但是对于中共病毒这个名字，我们有些听众之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
是。
对，我也问他说，为什么叫中共病毒啊？
嗯。
啊，他解释说，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全部都放了哈。他就讲说，因为这个中共病毒这个病毒哈，其实是因为中共一开始刻意的隐瞒，才导致咱们全球遭受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和侵袭哈。然后他也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时候李文亮医生哈那样的去示警，却遭到当局的打压。然后呢，很多这个飞机国内航线都停了，就证明他们意识到会人传人，但是却没有停止向海外的这种通航，所以也导致病毒快速的在全球蔓延等等哈。他举了一些例子，但是我就说很多华人会concern说，哎，我们在海外叫中共病毒，会不会给海外华人的形象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嗯，
哎，那这个陈文明先生呢，他说不会的啊，他向我们解释了一个理由。
其实这一点呢，恰恰是一个错误。我们正好呢，把那个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进行剥离，而共产党他永远躲在中国人民的后面，啊，把中国人民跟他捆绑在一起。如果你在说啊，中共怎么怎么不好啊，你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好啊。实际上，只要我们在这边把指出这个是共产党造成的错误，而不是中国人民造成的错误，是吧？是中国共产党在犯罪，而不是中国人民在犯罪。
嗯，所以陈文明先生他认为这个概念要分清很重要哈，中共和中国的中国人民的。
一个关系，对，而且他说很多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全部分享啊，他就说其实很多这种言论说叫中共病毒会导致华人被歧视，他说这很多都是中共雇佣的小粉红在美国散播的一些言论，让大家不敢去跳出来去审视中共在这背后的一些责任哈。
嗯。
而且他说从他个人经历来看，很多外国人看到他能敢于把这个中共病毒的雕塑做出来，他说非常的感动，他们以为哈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跟共产党是一个思想。
嗯，
但是他说
站在一起的。
哦，没错，他说哎，现在他说我们海外华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区分呢，会让很多美国人觉得哦，觉得很我们更值得尊重啊。
嗯，中国人更值得尊重。
没错。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谈到他做的这个病毒的一个中共病毒雕塑嘛，他所带来的一个分享。
嗯，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再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哈，在旧金山的花园角有在本地的华人所举办的纪念六四的一个烛光
悼念活动。嗯，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参加。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热点大家谈呢，也就到这里了。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再见。